刚才提到的提高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这是一句总的话。因为共产党这个马列邪教和马列子孙集团在这五十多年的专制复辟统治当中，确实把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毁坏到了难以设想的地步。所以我们有一些愤世不平的文人知识分子，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经常对自己的民族横加鞭笞和谩骂，动不动就是我们民族的劣根性，我们文化的劣根性，把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人民看得一钱不值。那么具体的来说是什么呢？在大清之前，大清垮台之前，虽然元朝的入侵和满族的入侵曾造成过汉民族民族自尊心的一度的衰弱，可是他们用武力打败了我们，亡了我们的大宋，亡了我们的大明，可是我们悠久的优秀的中华民族的文化却同化了他们，所以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但没有消失，因此能够绵延和发展到今天。这就是说，我们虽然在武力上打不过野蛮的部落，可是我们用我们优越的文化影响了同化的这个部落，满族没有了，大家知道，几乎没有了。慈禧太后的心中是要做中华的千古一后的，大清的康熙皇帝是要做中华民族的千古一帝的。所以不论是元还是清，亡了中国却做了中国的皇帝，成了中国的朝代，继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延续和发展是起到了相当大的历史作用的。而我今天要讲的是，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明。它证明了什么？证明了辛亥之后在苏俄的命令扶植指挥之下所建立起来的这一个反民族反共和反人民的马列邪教集团。我刚才讲了，他反民族，反民族进步，反民族团结，但他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的荒芜和磨灭。它的一个具体结果就是什么呢？使得我们对于中国人民一百年来走向共和的艰难历程完全茫然无知。我们不知道1911年之前，中山先生和他的中国同盟会还有当年的革命志士们是怎样的肩负着民族民权民生革命的历史重任，推翻了满清王朝，建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共和国家。我们甚至更不知道蒋介石先生怎样秉承孙中山先生的教诲，领导北伐，打倒军阀，重建共和的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我们甚至不知道那八年抗战是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打的，我们还误以为是那个不要祖国也出卖祖国的中国共产党打。我们甚至不知道在抗战胜利结束之后，在45年到46年、47年短暂的2年不到时间里面，就寄存着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在烽火满天的岁月里面就已经开始的民主宪政建设，真正的开始了制宪的工作和行宪的工作。我们甚至于误以为是那个国民政府反动不行宪而被共产党一举推翻和消灭的。由于我们对这一切，我们的先人和前几代中华儿女追求共和的艰难道路完全不懂和不通，所以我们才丧失了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民，我们的民族是不是也能像世界上先进国家一样走向共和的这一个光明的希望和追求。我们失去了这个最起码的信心，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一百多年来我们的民族国家和人民是怎样在走向共和的道路上艰难反复困顿的前进着。我们生活在漫长的专制复辟统治之下，看不到一点点民主和自由的阳光，我们以为世界从来就是黑暗的，太阳从来没有升起过。这一点特别重要。第二个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已经偏居于只认马列不认其他， 我们甚至于在对世界历史的研究当中，把欧洲开始兴起的所有共和国都指定为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而必须用无产阶级共产主义革命去推翻它、打倒它。这样我们就不了解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一切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西方共和国家是怎样艰难地完成的共和的，是怎样的如同我们一样走向了共和的。我今天不能够就这个问题来做一个专题的发言，如果我能就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谈一谈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他们所经历的道路和历程，和我们自辛亥前开始走到今天的这个追求共和的道路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他们的共和国不仅被打倒过、推翻过，他们的专制复辟势力不仅复辟得成过，而且经历过漫长的专制复辟统治，存在过短短的八个月的俄罗斯共和国，只有八个月就被列宁的誓约背叛所彻底推翻，灭亡了整整74年。1991年在莫斯科广场上面，刚刚推翻了共产党74年前已经灭亡的俄罗斯共和国的三色旗就开始飘扬在莫斯科的上空。说明什么？法国的专制势力曾经三度推翻共和国，法国的民主势力曾经两度重建共和国，前后达到99年的时间才把法国人民走向共和的道路完全确认和确立了下来。我们如果对这一些横向进行比较的东西看清楚了，我们了解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先进国家曾经走过我们今天正在行走着还没有完成的这一条走向共和的道路，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我们的民族自尊心不就是可以失而复得了吗？如果我们一方面对自己的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我们的共和道路有了清醒的认识，我们一方面又在对比的过程当中了解到我们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100年来走向共和的历史是世界走向共和历史的一个部分，完全相同、高度一致，我们还担心什么共产党没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还用担心我们自己不能继承我们共和先进的道路走出另外一个共和的天下来吗？如同英国、法国、俄国、德国的所有的优秀的民族一样吗？所以我认为根本的问题就是讲真相、了解真情，理清楚100年中国人民走向共和的基本历史道路，搞清楚世界共和进程的基本的范畴和方向，寻求这个高度的一致性，走出我们大中华民国走向共和的最后的胜利明天。谢谢。
昨天的《华尔街日报》叫斯大林活着只是带着普京的面孔，现在这个普京把苏联倒退以后，这个改他重新这个把权力收到集中。那在过去的几年内，苏联呢出版了100多本赞扬斯大林的书。民意测验表明呢，72%的苏联人支持他，这样认为这是必要。苏联的已经没有媒体自由了，就是在共产党里头他有这个回复是很有趣的现象。那我就想呢，如果大家的思想不改变，中国也有可能在不断的期望好皇帝。那现在中国帝王将相的剧到处都是，那这共产党就在把这个思想呢试图倾斜的思想，即使在共产党里头如果再出现这么一个强人，那还有可能再反复。那这个现象的话不知道是不是值得注意，请就是金教授各位做一个评价。就是
第一个问题，就是你刚才已经提到的反腐的问题。什么是反腐？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是自然界的，一个是生活里面的。我们今天正处在严寒的冬天，可是有一个伟大的诗人曾经写过一首诗，他说冬天已经来了，春天了怎能遥远。大家都会知道这两句有名的诗歌，可是我想问一下，当真立春之后春天就来了吗？当真说春天来了，春天就真的来了，温暖了，柳树发芽了，鲜花开花了？不是。 立春之后，当我们认为春天已经来的时候，很可能还能来几场狂风暴雪。直到这几场狂风暴雪越来越小，消融的越来越快，然后真的绿草青了，杨柳抽芽了，那个时候春天才真正的来了。它就说明大自然在季节转换的过程当中是一定存在着反反复复的一个过程的，乍暖还寒的过程的。那么人类历史上，当一个社会制度经历了几千年几百年的社会制度进行一个根本的转型的时候，它是说转就转吗？不可能，它一定也有一个反复的过程。这就是俄国爆发了共和革命，产生了共产专制复辟，法国爆发了共和革命，建立了共和国，产生了三次复辟。所有的国家几乎都出现过这种情况。两个原因，被推倒的复辟势力，旧政治势力是一定想打回来的，这是一个人之常情的事情。第二个，一场革命一声枪响可以颠覆一个王朝，可以推翻一个政权，可是几百年几千年所产生的那个历史文化思想不是那一声枪响就可以送进坟墓的，它随着我们世世代代人的延续而长期的在我们的思想文化的灵魂里面在起着作用。袁世凯一念之差，复辟帝制葬送了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历史，也葬送了他自己。难道当真是一念之差吗？走向共和里面一句台词写得好，几千年中国的帝制早就在袁世凯的心里面埋下了帝制的种子，也就是做皇帝的种子。我们必须认识到旧的思想文化在专制方面所留下来的影响不是一天能够消灭的，它就是专制势力旧势力卷土重来复辟成功的一个社会基础。我们必须认识这个问题。所以你刚才所讲的情况，我现在就用你的话来再回答你。我1994年到多伦多，95年到美国，我一到美国，走在纽约的地铁里面，我就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感觉。我看见纽约地铁里有许多的车站里面都挂着玻璃通红的玻璃盒子，就是车站上面铁杆上挂了一个一个很精致的玻璃盒子，这个盒子上面有一颗前苏联的那个镰刀和斧头，镰刀和斧头的图案下面有一句英语 The Cold War is coming again， 冷战又将开始。全是流亡在美国的前苏联共产党们在怀着复辟的梦想，希望重启美苏冷战，希望俄国已经垮台的共产党重新登上政治舞台。这就很符合我所讲的革命与复辟的关系，民主和专制的反复较量。不要以为1991年苏联人民推翻了74年的共产专制，迎来了俄罗斯共和国的重建，就以为大事完了。当时我就跟我的太太说过，苏联未必不存在着未来实行专制复辟的可能性，到纽约的地铁里面去看一看吧。我在我《学习新中国》这本书最后改定的时候里面加了一条注解，我就把这个东西写进去了。可见复辟的愿望，只要专制势力和专制的思想文化还存在的一天，它就有可能继续存在一天，它就有可能卷土重来。只不过它每一次发出的能量会越来越小，它每一次会维持的时间会越来越短，直至最后终然消灭。这是一个问题。你谈到的普京的问题，这又是第二个问题。它说明什么呢？在共和制度创建之后或者恢复之后，正如我刚才所讲的，我们不能够去把所有的专制思想全部消灭和枪毙掉，我们甚至没有能力去铲除专制思想的土地和土壤。可是我们必须明白一条，那就是孙中山先生一个非常高明的理论。什么理论？训政的理论。什么叫训政的理论？大家很多朋友都拿这个来攻击孙中山先生，真是大错特错。所谓训政，就是建立一个有力的共和政府， 以镇压形形色色复辟势力的反扑，维护共和成果。第二，从人民开始学习民主的思想，训练民主的手段，从县开始进行逐级的自治的建设，以造成自下而上的共和成就，确立共和制度，确认共和国。普京他在做什么？从好的一面来讲，他要实行训政，否则俄国那些想变天的共产党还想把俄国的天变回去。从另外一面讲，超过了训政的范围就是专制复辟，超过了权威的范围就是独裁回归，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难得把握的。可是任何一个以共和自命的领袖都必须把握好它，只有把握好这个分寸，才能够使得训政不成为专制复辟，才能够使得权威不成为独裁专制。所以我想，我们中国未来可能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共产党50多年的专制复辟统治，早就在我们几代中国大陆人的心里埋下了一个个独裁的种子，一颗颗要做伟大革命领袖的种子。你们看看今天的海外才多少人士啊，就已经有7-8个总统，10-10个总政府了。将来中国大陆一旦共产党垮台，我们不得不面临着一个解决混乱的问题。从长远看它不可怕，从短暂的看不可不重视。如果我们不重视它的话，它会造成更进一步的混乱。如果我们不重视的话，就有可能像普京这样，不是训政而是回归专制，这样的危险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不能再承担了。谢谢你，我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我的父亲是一个教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讲，他曾经帮过很多共产党。他27年武汉大学毕业，是在共产革命的窝子里面成长的那一代年轻人。我的整个家庭除我以外都是共产党，有没有退党我现在不知道，只有我不是。但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他毕竟还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打右派的原因很简单，他只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共产党不太懂教育。就这一句话就打了右派，然后又当了历史反革命，然后就被抓起来5年，关了1年零10个月放出来，就这么个过程。共产党打人抓人都不需要太多的理由的，是吧？这就是，当然他就给我的个人生活带来了很大的磨难。不过我承认，由于我的哥哥姐姐年纪比较大，我是老小，我没有吃太大的苦。如果我吃太大的苦，我一当不了作家，二也写不了《谁新中国》了。父亲被打过右派，后来的那些岁月里面，大苦未吃，气没少受，所以养成了我能够忍耐的习惯。《谁是新中国》这个思想和书的诞生，是忍耐的结果。我讲的是心里话。第二个问题，你问我89年前就在搞《谁是新中国》的研究了，那个时候《谁是新中国》这5个字在我脑袋里还没有。我是怎样走上这条路的？我是在79年发表了一篇小说，在北京文学发表了一篇小说，后来全国很多刊物都转载我这篇小说，我就一举成名，成了一个小作家。可是到了80-81年的时候，我的作品发表了很多，可是最后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些负责人给我下了个结论，说你的作品只能存在不能提倡。我由于年轻啊，心里不服气，嘴里不敢讲，但是我还是冒出一句话：你们提倡的哪有什么好东西。我还是坚持我的我行我素，这是与性格有关系的，我说不了假话。 可是到了83、84年，我觉得十分困难，我越写越困难，因为写作和出版是互相的，不能出版的东西，你写作的兴趣和动力就会大减。可是我已经成了作家，已经成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专业作家，如果我不能写作的话，我就不能保住这个基本的作家职业，那我怎么办？结果我的哥哥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文化大革命四年没有瞎胡闹，你读了四年书，你的基础很好，你不如去写历史小说去。他这一句话害了我，他无意的害了我。我想对了，我写历史小说去，可是对太古的我没有兴趣，那我就想研究辛亥之后的中国历史情况，我这不研究还好，这一研究一脚踏进去，四年回不了头啊。我没想到我一走进去以后，我发现怎么全是谎言啊。就像刚才霍先生讲的什么北上抗日，那日本人在东北他往西北跑，怎么叫北上抗日呢？他明明只有20000军队困守在陕北，他却领导了500000人的上海抗日大战吗？怎么可能呢？这些就是你所说的常情常理，这些问题我一个一个的解扣子，我解了100多个，我发现这全是谎言嘛。你知道从小虽然是右派分子的儿子，可是我13岁写的第一首诗还是党啊，我的母亲啊。虽然我饿着肚子咕咕叫，党多厉害啊，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布下了他的种种的制约，种种的培养的因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感到很痛苦。我面对我自己发掘出来的100多个真实的历史问题而感到一种捏腹和割肉的苦痛，怎么办？继续走下去还是就此而止？不行，我得走下去。他虽然使我感到很痛苦，他却引起了我巨大的兴趣，把我从少年时代已经潜藏在内心中的反叛思想就像一根火柴轰然一声把它点着了。从83、84年开始，我就做了这几个方面的研究，一个是中国现代史的研究，一个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一个是世界民主革命史的研究，第四个是世界各专制国家专制改良史的研究。这几个研究在89年前基本完成，革命与复辟的理论、反复较量的理论也基本在我心中形成。那个时候我还是没胆量，就像我刚才讲的，你要知道我曾经跟台湾一位很有名的专家学过，我说你写一本书骂老蒋、骂国民党、骂民进党、骂李登辉没事儿，你还能当研究员做教授？我要写一本书否定共产党，那就是杀头的料，你得有拎着脑袋的眼光才去能干这个事儿啊。所以在89年之前，我基本思想已经成熟，理论链条也已形成，卡片做了20000张，可是我就是不敢真写呀。89年，我谢谢89年，他在背后猛猛地推了我一把，使我下定了决心，我开始封笔不写小说，进入了全方位的对历史的研究和对证之中。这样才造成94年我在出国之前，我曾经对着自己卫生间的镜子说了一句话，高尔平啊，高尔平，你这一辈子说不定是要惨遭横死的呀。可是我也想通了，我对自己说，我也想通了，人生怎么个生，凡事有一个生命的过程，人生怎么死都会有一个死法，不管它了。就是这样下了决心出来的，就是这样出来以后开始实际的进入了谁是新中国的写作。在3年的50多场讲演中，和中国的留学生们交流，和海外学者交流，确定了我的信念，证明了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基本正确，这样才写完了《谁是新中国》。至于说我现在有没有安全和危险，共产党是怎么对待我的，我只告诉你一句话，其他我都不说了，他现在天天想把我骗到东南亚去。你就明白了。
2004年12月3日，大纪元推出退出共产党的网上服务。截止到2005年3月18日，退党退团的人数已超过35万人。一篇题为《青山遮不住退党大潮洗中华》的文章，为退党壮士喝彩。 文章写道，退党就是在洁净自身，恢复做人的尊严，就是在瓦解清除共产邪教，就是在净化中华的物质文化和精神环境，就是在为恢复重建中华文明与文化铺路架桥。退党就是在为整个人类清除致命毒瘤共产邪灵。大纪元在2005年1月12日发表的郑重声明中说，天网恢恢，善恶分明，苦海有边，生死一念。曾被历史上最邪恶的魔教所欺骗的人，曾被邪恶打上兽的印记的人，请抓住这稍纵即逝的良机。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声明退出共产党及其相关组织，您可以去大纪元退党网站，网址是退党点大纪元点 com， 您也可以打电话和传真表达您的愿望，免费电话是18006083158，传真电话是13019162364。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林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